可是算命先生说破钱富贵马上来，财神爷爷许诺我一定发大财，阁下老人答应祝我没羞没臊的恋爱。
大家好，话茬儿，我是老郑，
老何，
大老李，
小月，
哎，又是我们四个人齐聚一堂。我发现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个老何跟我生完孩子之后，不是老何跟我，是我跟老何分别，
恭喜老何老郑喜得贵子，
我们都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发现其实我们能在一块儿录音，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了。
对
对吧，尤其是你看比如老何是先生的嘛，老何刚跟小月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对吧，有一段时间就录不了。
嗯，
然后我这个是现在孩子也不大嘛，然后可能忙的事比较多，然后可能也那个不能赶到一块儿去，对吧。老李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再说，
就现在还没有这计划。
再说
就实话实说，今天这个录音的地点选在老李家嘛，就一进来啊，
嗯，
就感觉这个气氛祥和安静
安静
自由，
嗯，
主要是自由，
非常非常自由，
嗯，
自由的味道，
都不想走了，
就觉得
哎，原来人生是这样，
主要是安静，我觉得
对
就是能让你踏踏实实坐起来，
嗯，
待着就行
了，
就不闹腾，
对，就好很多，
还自找了，你们都是
他主要最关键的至少是咱们几个人，我觉得其实弄孩子的能力都不太强，
对，
都需要一个月嫂去辅助。那也就是说我跟老何其实都是请了月嫂的，家里他没有办法，对吧，你这请月嫂呢就涉及到花钱，对吧。我那月嫂一月一万，老何你那多少钱？
差不多
都这点儿，嗯，
心疼吗？
心疼，非常心疼。
其实我还好，
嗯，
我总觉得是花了钱了帮我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
哎，这不是应该是你的想法呀，
嗯，我真觉得就是你花钱能解决一个大的问题，你不如把这个心思放在挣钱上边就好了。
嗯，
如果说
挣的钱呢？
不是你挣的钱呢？
如果说我，
你不能光想着解决问题，啊。
我为月嫂打工，月嫂为我打工，嗯，这个经济形成了一个
闭
环，对吧？
哎，对，
那钱还是从你口袋出去，落不到你们家，
促进了经济发展，对对
GDP 就是这么形成的。
对，
你还这么想，你让那个月嫂再帮你上班去。钱都归他，嗯，是吧？省得你给他挣了。
我借老何去盖房。盖完房呢，老何再卖给老李，然后老李上我这儿花点钱来，这就是一个闭环。
反正我最近请月嫂吧，也好几个月了，我觉得月嫂不容易，我真是觉得是啊。为什么？
谁容易啊？我容易，啊，我天天祈祷三黑，我容易，啊。这个是市场定价，老何，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老说谁谁谁不容易，谁谁谁会更累。外卖小哥不累吗？他天天来回跑，他不累吗？这是市场给他定的价，比如他就挣一万，他就挣八千。那还是有道理的，对不对？
是，
谁不容易
啊？我容易，你这月嫂有价，我无价呀。我这天天一起来呀，我跟保姆似的，我伺候这月嫂。
你不要钱呀？
对，我不要钱呀。我先把这个屋子打扫一遍，然后我们家孩子这什么奶瓶的乱七八糟东西再洗了，然后一日三餐我再给月嫂做饭，月嫂抱我们家孩子坐床上。
你应该这么想，你把月嫂伺候好了，他才能伺候好你孩子呀。
但
谁来伺候我呢？
但你其实你想想，那孩子其实是应该是两个人来照顾，对吧？光月嫂一个人是不够的，等于说其实
是小月跟月嫂，
其实小月只是不收费而已嘛。
他不光不收费，他每月还往回家拿钱呢，不是？
关键是他不能不管，
谁有我便宜啊？
我的意思是，等于说照顾一孩子其实是两个人力的一个支出。
哎，其实聊到这儿，我特别想问问听友啊，其实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就是有孩子的听友，你们是孩子都是自己弄的吗？就是这个。大夜里孩子又哭又闹的，然后每几个小时一喂奶，然后这头几个月这么难，你们都是自己搞定的吗？就是都没请月嫂吗？
反正据我所知，月嫂应该都会请，但是咱现在这不叫育儿嫂，
育儿嫂啊，对，
反正据我所知是没有，就我身边那些基本上就都是自己，
嗯，
老公，然后还有父母，没有说请育儿嫂，就一直还请着呢，嗯，
不是，我觉得这个和咱们的家长有关系，
也和咱们自己有觉得
也和咱们有关系啊。有的家长你看就是比如生完之后你把孩子放我这儿吧，你什么都不用管了，你们俩上班去吧，有这种。
有啊，我爸就跟我说
啊，
就是第一是你不是那么放心，第二是你也会考虑到他的岁数大了，
起码你爸会有这样的一个
想法，
就是
我跟小月的父母没有这样的表达。
像我经常开玩笑，当着老何妈妈的时候，我就开玩笑，
嗯，
说这个直接就放奶奶家去吧。老何妈妈就在那逗孩子，从来不接话。
还有就是，比如我妈在我们家看完孩子，就是晚上她要回自己家了，
嗯，
有时候我就抱着孩子送奶奶嘛， 我就会说，我说要是跟奶奶回家吧，我妈不接话，
头都不回，是吧？
就是走的时候啊，会跟那孩子逗，我妈会说跟我走吧，跟我走吧。然后我说那跟您走吧，不说话了，永远不接话。
后来我也是听我们家育儿嫂跟我说的，最早啊，我那会儿还怀着孕的时候呢，哎，就不管是那个老何他爸妈，还有我爸妈，就经常说啊，今年生了，过两年你们再要一二胎，再来一个。后来呢，等到这孩子现在生出来了，这也几个月之后了。我妈呢跟老何他妈妈也短暂的接触过一段时间，后来我有一次听我们家育儿嫂说，上回听那个姥姥说要这样啊，别让小月再生二胎了，就是真的觉得弄不了，就现在这孩子他真的比之前难特多。
哎，老张，你跟小鹿双方父母催过你这二胎的事吗？
其实小鹿他们家比较佛系，因为小鹿他们家毕竟是觉得闺女刚嫁过来就生孩子嘛，对吧，就是觉得享受的时间还是比较短，或者说玩的时间比较短。我爸我妈倒是老跟我说
再来一个
啊，对，再来一个。我姥姥跟我说呀，说你看我三个一块弄了就。
哎，真的，你把你们家孩子放到爷爷奶奶家住一礼拜试试，
嗯，
你爸妈也就明白了。
是，这个是因为也加上他们没有带过孩子，但是啊，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妈现在也带嘛，偶尔会来，来完之后她可能会住一天，
是育儿嫂在旁边辅助吧。
对，
不是他单打独斗吧？
对，
其实不是育儿嫂辅助，
是育儿嫂
是主力。
主力，
对，育儿嫂是主力。
对，就是阿姨是大辅助。
阿姨可能就是端个茶、倒个水，然后刷个奶瓶、递个奶，顶多就是这样。
然后逗逗孩子。
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这样，就是我记得是有一天我跟小鹿要是出去想看场电影去，因为我们俩真的好久没出去了。但是这孩子呢单独跟月嫂在一起，然后我们又不是特放心嘛。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要不就是说你那过来看看孩子来。我妈说行啊，这有什么不行的呀。我说正好第二天呢是月嫂的假期，你就看头一天就行了，然后晚上这个月嫂她就放假她就回去了，她会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就我们自己带就行。然后我妈说那你们自己哪能带啊，说我必须得去。然后我说你不用来，我说就我们俩就凑合一下就行。她说不行，我必须得去。我说那行，你来吧。来完之后，反正是我跟小鹿出去玩嘛，他就看孩子，这么着熬了一宿，熬到第二天早上。
明白了，
就是他熬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哎，发现就是他头一天是必须得来的那个状态，就好像是我就不能阻拦他，
我是应当应分的，我奶奶，我看孙女儿应该的。
对，就好像我阻拦他，好像就跟有点让他。不让他见孩子那个感觉似的，但其实我没那意思，我是觉得太累了。
是
啊，然后他不看了一宿吗？
嗯，
看了一宿走了之后，哎，明显感觉这一天安静了许多，
就明白了。真的，你这还是只看了一宿呢，你让他看一礼拜试试。我跟你说，再也不提二胎的事儿。
我记得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我跟我同事聊天嘛，我说这个姥姥姥爷，这爷爷奶奶老想看着，轮着逗他。我说我跟我媳妇都插不上手，然后我同事当时就说再过俩月再看看。嗯，然后果然再过俩月啊，现在就是打电话叫呼，
求着
叫呼，主动也来了，就是比如你看我爸我妈离我住那地儿近点嘛，主动来俩小时走了，就玩会儿就走了，主动来住一宿那是不可能的。
嗯，就是喜欢归喜欢，这个轻易不沾，这
不
能
沾
这个。
你要叫我就来，他也听。
回来估计这个老两口还得磨叨呢，我现在实在弄不了啊，身体不行了，
是是是，
精力跟不上啊。反正这一切的麻烦事儿啊，归根结底，花钱是能解决一部分的，对吧？
能解决80%以上，我觉得，
对吧？其实就是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的。关于要不要二胎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取决于有没有
钱，
对啊，对对对，
对吧？你要是有钱，你就有精力能要二胎。对于我们来说啊，然后可能你没钱，要二胎就比较费劲一些，就或者说你要二胎，那你怎么弄呢？因为你这个上面那个孩子老大。然后还没到了能完全脱离人的时候，那你不能请一个月嫂照顾俩，我觉得有点照顾不开了。那
你得是生一个一胎，然后这个一胎大点的，然后一胎，反正他也没事儿干，让他带孩子，
反正他也没什么事儿。
对，
你看刚才聊到咱们这个请月嫂这个事儿嘛，咱们是每家都请了一个月嫂，但是你看咱们有钱的那个兄弟，人家就是一个孩子他请了俩月嫂，对吧？而且他请的月嫂还特别贵。他是一个月嫂是20000多，
对，
一个月嫂是10000多，那俩月嫂啊，天天就盯着一个孩子，
对，那就好很多了吧。
我记得好像是老何跟我说的吧，说之前呀，我跟那个老何，我们俩住那房子不是100平左右吗？ 后来呢，我们租了一大房子，就为了这孩子，觉得耍得开嘛，人毕竟多了，有多月嫂，又有父母什么的过来住，偶尔租了一个差不多将近140平的一房子。
嗯，
后来有一次，老何跟他那特有权的兄弟一块儿出去吃饭去，就了解住的这个平米数的事儿了。他那兄弟第一次跟他说这样的话，说啊，对，其实这个140平才是一个相对于舒适的那么一个起始的那么一个面积
及格点。
对，
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一块吃饭嘛，那会儿老郑也在，然后呢我就是聊起这房子这事儿来了，然后我就说，哎，我说家里边有两个厕所是真的好，也不打架嘛，然后我就指着咱兄弟说嘛，我说那个当时所有人说，我说你看人从小人家里边就俩厕所对吧，那会儿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他以前啊比如咱住的小人不好意思说，你知道好多话。
哎，不过兄弟这点做的我觉得特别好，
是
他从来不会说一句让你在这方面觉得经济上觉得难受的事，
因为他人家说什么话都搂着，
因为就
没法当朋友。
他会考虑你的感受。我最早啊，我得十多年前了，我跟他说过一句话，我说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行踪我们都知道，互相都知道，比如老郑干嘛去，包括老郑可能也去不了别地儿，包括我也去不了什么远地儿啊，我说你看你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包括你看你家里的情况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就有点生气你知道吗，我的意思咱从小发小你得跟我说呀，
再见了，
你得跟我说呀，我都不知道，
你得给汇报，
也不是汇报，就是你得让我知道
你们家银行卡到底拍了多少钱，你得告诉我呀。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得让我，
老何就好问这个，你到底有多少钱，你给我说说，
你得告诉我。后来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不是我不说，说了之后有两，
你觉得我吹牛逼呢，
你觉得我吹牛逼呢，他说你看我小学的时候乃至初中的时候啊，他说我们家年夜饭是10000多块钱，他说我怎么跟你说呀，他说我说完之后，第一你觉得我吹牛逼，第二咱俩关系远了对吧，从此以后你说你怎么跟我一块玩，他说没法玩了。
他是多稀罕你这朋友。
其实我也很好奇，
不是他多稀罕我这朋友，他身边人就这几个人，他如果不这样的话他没有朋友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其实就是我现在属于是帮着我们老板打下手嘛，就他所谓的朋友或者生意上的伙伴其实我都会接触，我发现哎，他今天跟这圈人玩，明天跟那圈人玩，他们也都不是发小，都是生意上的人，但是我看他们玩的也挺开心，他们应该是有这撮朋友的呀。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这种关系其实是很好建立的。
那是、
嗯、
而且以我狭隘的这个想法啊，我觉得跟那群人玩、应该比跟你们玩要快乐的多得多得多，
但是不交心。互相走入不了对方的内心，你知道吗？
那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你兄弟挣多少钱呀、他也没有给你交心啊。
可能我们对于我那兄弟来说我们就是他的白月光，但是他可能他可能后边再交的这些朋友像老何说的就不能交心了。
嗯，
跟你们一块接触还这么累，130平房子还不能说、还得悠着点，怕伤害到你们这个穷人的自尊心。
不是，
我跟你说穷人的自尊心是非常非常要呵护的，因为他很容易就被上当。
很脆弱，很脆弱。其实我能理解他啊，比如我跟一个，
你怎么可能能理解谁吹牛逼呢？
不是我和比我低很多的人去沟通的情况下，我也会照顾他们的感受。
你圈子里比你低很多的
应该没有，
比较少，比较少。
其实老何，咱实话实说啊、你能接触到的比你低很多很多的人应该不太多，因为比你低很多的人这个跨度啊远远要低于你兄弟比你高的那一部分。
嗨，反正吧，身边有个有钱的兄弟啊，其实对我乃至我周边的人啊，其实内心是有一定的
冲击
的。
那是，
他会让周围的人变得没有那么快乐，这是真的事儿。如果说没有他的存在的情况下，其实周围人都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自己还不错呢。但是有了他之后，你会看到啊，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觉得哇，他可以过上那样的生活，我得不到，我就会变得也没有那么快乐了。
还是那句话，人是不能开眼的，开了眼就闭不上了。
对，就是从人的善意来讲嘛，就是说兄弟可以过得好，但是不能比自己好。
好一点可以，但你不能太好。你看前一阵啊，大概是半年多前嘛，人家去海南了嘛，我问他，我说什么时候回来，玩几天啊？
回来还得上班呢，就放这几天假。
我说你上班期间你还能去海南玩去？
你不得贼一特价机票？
我说玩几天啊？他说
亚洲航空。
我说不是，春秋
不要飞机餐，红眼航班
都他妈不给毯子。
我跟老郑不是在这个疫情之前嘛，对吧？然后去了趟泰国嘛，对吧？我们是怎么去的呀？我们先去的天津。老郑别忘了啊，咱俩先去的天津，坐的飞机。为什么从天津坐呢？因为从天津坐要比从北京坐便宜800块钱，大概是这个钱。我们俩一算呢，去天津呢50-60块钱就能到嘛，对吧？和谐号嘛，对吧？用那800块钱呢，也没说不花，改善一下到这泰国住宿条件。
也没改善、啊、关键去了之后也没怎么改善。
咱们说回这个人家去三亚这事儿啊、去海南这事儿，我说去以前啊，他说没订得回来机票。我说哟，我说这个来回你可得先订好了，
要不可贵。
一块订可便宜，我说你贼着点这便宜机票什么的。
哎呦谢兄弟。
他说海，他说这次我不着急。我说怎么不着急啊？我说玩这东西你不得定好了行程，今儿去哪景点，明儿去哪景点的，天涯海角什么的，你不得逛逛去？
就那么几天假期。
他说不是，他说我这次我想看看房子去。他说我绕这海南岛啊，他说我转一圈，挨个看房。他说不着急这事儿，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呗，是吧？
老何听了这话回来一宿没睡着觉，
后来我
听
的，我听那我说买房去，我说我认识一销售，之前推我这房子，我说这40多平的，40多平的70多万，我说前一阵看他发朋友圈。涨到120多万了，我说要不把销售推给你，我说你聊聊去。他说不用，他说我都联系好了。我说那行，我说回头有什么房产的事儿，我说你跟我聊聊，我给我讲讲什么的，万一我也投资个东西呢。
然后结果发现人在海南买的房子比你在北京买的都贵。
后来呢，过了一个多月了，我问了一句，我说回来了吗？我说我跟老郑约你打麻将呢、他说我最近可能打不了麻将了，他说我先不回来了，他说不着急。我说房子看好了吗？他说还没看好呢。我说你得看那么慢呀、这房子。后来呢又过了一个多月，我那表哥呢大飞过生日，然后请咱们吃饭去了。晚上呢就是哥们儿就给咱们都送回家去嘛，开车了。因为最后一个送大飞，他就跟大飞聊了会儿天。后来第二天呢，大飞跟我说，说咱兄弟在那个海南花了700多万买一房子。我一听700多，我说700多万，我说买什么样的房子700多万、我理解中买房你在海南你就花了200，撑死了300就可以了吧，对吧？花700多万买房，比他们在北京他妈房子都贵。然后我就觉得，哎，阶级有明显差距，乃至于，又过了几年呢，最近打牌，就我那兄弟就不跟我们玩了。吃饭来啊，比如我们晚上过生日吃饭，下午先打个麻将去，哎，晚上再玩个金花什么的。牌局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死叫着就玩会儿，已经到达这种情况了。但是在多少年之前，他主动找我们打牌的。
哎，我其实一直特别好奇一个事儿啊，你看你们这个兄弟啊，其实已经不能用一般的这个有钱人来定位了，可以叫很有钱了，
对，
就是财富完全自由了，可以叫
啊。但是在他的字典里边没有自由，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还行的有钱人，他没有到特别有钱，
是就是先不用
俩仨太阳还不是特别有钱，
但是他自己的资产其实也就是那个5000万嘛，
就是先不纠结于他到底是哪个 level 的，但是肯定远远超过咱们啊。
觉得海南买完房子撂句话呀，说你要玩啊，找我拿钥匙。
反正要是我，我会，反正也没人住嘛，你就住呗。
就是、
房子老不住就坏了。
就先不说这个哥几个去不去的事儿，其实去那边真住的房子是小概率，
对
对吧？你说说一句，对吧？就是所有的就普通阶级的人突然变有钱了，他们都会有一个共性，就是发现会有同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身边的人都管自己借钱。这个是我发现所有的有钱人都是这样，就比如说这个人他突然起来了，然后其实他的心里他还是想着说，我原来有一帮老哥们儿，我愿意没事我都跟他们叙叙旧，然后聊聊我们年轻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样。但是发现我只要跟他们聚，不是找我办事儿，就是找我借钱。就比如说之前找咱们录音的大超说媒的那个大超，他前两天就发了一条短视频，他就说嘛，他说他特别想跟以前朋友聚，但是他就发现我只要找他们就是借钱。然后你要是不借他就阴阳你。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光是借钱啊，他会套资源，他会问你很多事情，他会问你很多信息，问你那些不对等的信息，你懂意思吧？就是咱们的生活中是接触不到那些消息的，你想从中拿到东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样一特别特别有钱的人，他是开发商，你就会问他哪块房子值钱，政府的规划是什么，你会无形中会问这些东西。不光是这些啊，比如股票，比如很多很多东西你就会去问他，甭管他告不告诉你，但是你会去问他，就会觉得，哎，我的生活中我要的那些信息，我为什么要给你？我是不是也无形中在帮你了很多东西？
那操，你跟他说， 当年一块干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可没少给你信息，对吧？我们都是全都是资源共享的。
是，
你觉得那会儿信息不值钱，但是那是咱们最好的东西，你没别的了。
我跟你说是这样啊，比如老郑，你从小学习没有那么好，比如要有一个人突然问你学习，哎，说这道题怎么做，呵，你可教了，你懂吗？你可耍了开了，我告诉你。但是如果你学习特别特别顶尖，全在问你问题，你可能就不愿意说了。反正我们家一亲戚就是啊，人家混的官特别高，后来就发现只有人家帮我们的份儿，没有我们帮人的份儿了，就是肯定是这样啊。
那怎么没有帮人的份儿？没事，你过来，我给你颠仨朝呀。
是，
你就喜欢吃我做的回锅肉。
是，完全是就这种不对等的这些资源的情况下，之后人家不愿意跟你说了。老是套人资源去，
但是你们给你们兄弟提供了情绪价值啊，他为什么老找你们玩？你们是他的白月光啊。
是，这两年就发现不玩了吧，发现不玩
就明白了，就跟你们一块玩还得悠着说话。
但是啊，咱们常聚的七八个人吧，我发现没有缺席过的只有你跟我还有他
啊。对，
他是真无聊啊。
那其实我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很重视穷朋友这一块的。
是，
我是这么想啊，每个人的圈子不一样，然后那每个人圈子里面人的之间的感情肯定也是有高有低的，就可能是我跟老何最开始理解的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这几个人感情这么好，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吧？就是你挣1000万，哥几个一人，我不说的那么不现实，一人拍50万，对吧？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5万就行。
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就是50万。
我这意思是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去，玩一趟去。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你看我是有买彩票的习惯嘛，我现在啊就发现买一注其实满足不了我了，我就要买5注一样的号。因为这样，如果说我中了之后，可能就是3000万。
好家伙！
因为我觉得
老郑这是做美梦不够，还要做一个大美梦。
你他的意思是中就要自由，
对，就中就要自由，
要不然500万你再上税20%，400万也不自由啊。
不是，他是这样的，现在其实你要中，基本就是700-800万。
哦，现在700-800万了。
对，700-800万，但是说这个700-800万也不能让你怎么样，那就是我就换一套房子呗，没了，对吧？所以说。我每次买彩票，我都算我会中3000万，然后我就会想嘛，就肯定人都会不自觉的想我这3000万怎么花。其实我这规划里是有老何的，对吧？
那是因为你没有3000万。
不是，我跟你说是有的，虽然说我一直在挤压他的成本。你看，比如说这个什么3000万啊，这个什么买完房子之后怎么怎么着，我说
你就说给老何多少吧。
我最开始想的呢，
800，
给老何1000，然后
哎呦喂。
后来我一想啊，我不够了，
反正也没有，随便说。
我是真这么想的。
你要
这
么说，我们有3000万，我们就留500就够了。
其实老郑做这梦啊，其实我也想过，不是当时我想的是老李、老郑在一块分了，但我肯定留大头啊，大头肯定是我。比如说我要挣了3000万，我自己先留个1500打底，必须让我生活先富足了嘛，对吧？不能在自己穷的时候救济别人嘛，这也不现实。剩下的这1500再慢慢好好规划。
剩下的
就是小月，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不相信。因为是在你的认知里，朋友不是这样的，我非常能理解。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朋友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你能明白吗？就是我能明白你是怎么想的。就其实我挣钱，那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这我又不傻，我他妈知道钱是好东西，对吗？这个、
就是、你觉得老何是你的责任？
哎，是有一定责任。
我跟你说，我当时还想过呢。我说要中彩票了，或者说有一天有了一个泼天的富贵啊。我开一大公司，对不对？我开大公司，给老郑和老李闲职。哎，比如说啊，
不用你就给钱就行，
钱
我还得让人上班。
不，公司需要几个没有能力且信任的人，在公司里边帮我看着。比如，
不是我跟你说，
比
如老李，你就负责考勤，你就盯着那屏幕。
这个活你随便招一个人就能干，
不
需要我。不
是招与不招的事儿，就是得让你们有事儿干。
我跟你说啊，所谓说我需要一个信任的人，我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是公司里需要一个有能力且我能信任的人。
又开始带入这有钱人的想法了。
明白吧？就是我的意思是，开高工资，比如说盯考勤，1月10万块钱。
就养着我吧，
养着你，爱上不上班，但是一星期你得去一回啊。每个月呢，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你得
汇报一下，
汇报一下谁迟到了，
你
离开座位多长时间，给我弄一分析报告出来。
你知道以后
1月10万，
老李这个角色就是属于什么呀？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员工就开始小心小心，狗子又来了，狗子又来了，
不是
李狗子又来了。
但是表面啊，李总叫着。
管怎么说吧，就是说我确实没中这个钱，但是我现在我的想法是有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有的就怎么怎么样，因为谁也不知道嘛，对吧？那比如说回咱兄弟这个，不说到底分你多少钱啊，
嗯，
其实你看我，可能我有一笔外财，可能不多，可能几千一万的，哎，我可能会下意识的，咱们今天在这录音，我就请你吃点好的，就我最起码我觉得是应该有这种下意识的付出感的。
嗯嗯，
对吧，
嗯？
就是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觉悟的，
是是
啊。
说到这有钱人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性，真的是啊，他们运气真的不错。咱不说努力，有人厉害是靠努力的，是有。我们承认这些有钱人很努力。其实我发现啊，我身边的人越有钱越努力，但是并不是说穷人不努力的意思啊，
努力的方向
不一样。穷人努力爱在体力上努力，
嗯，
身体上，比如说送外卖。不是说送外卖不好啊，咱就是说这体力劳动者他们爱在这方面去努力，但是比如说让他们写一份 PPT 他们不愿意，对吧？你看咱们一说创业什么就是卖灌饼，
体力劳动
总是往体力上来想，那你怎么不说你在工作中你多努努力，比如老郑没事，比如今天没什么要求，哎，老郑没事用一下午写出一份分析报告来。
我写，我真写。你看那前两天让我去调研一下那个保健品，我写了一大份报告。
是人让你调研嘛，如果说不让你调研呢，比如说公司今天下午啊百无聊赖的，所有人都在一块儿很消沉。
不是你说这个不成立，嗯，就是说我都没有一个方向，老板是制定方向的，那我要有一个方向之后。
是，我知道在执行当中又多给老板三四个策略出来。
老何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思完完全全在挣钱这块儿，
靠脑力去挣钱这块儿，啊，反正嘛，一说小卖部什么的，一说灌饼，不就是说不想动脑子吗？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人说嘛，说近几年可能想法转变了，咱们在多少多少年前就老觉得一说这人是富二代，特别爱给人下一个标签，做一个定性，
泡妞跑车，
对，就是肯定就成天就玩，花他老子的钱或者花他爷爷的钱，肯定就这样。但人家说其实真的不是，其实富二代比普通人家的孩子更努力，就是他们真的是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看得更远，然后想要站得更高，就是咱们有的时候站不到肩膀上，咱看的这个视野，
把我往下摁，说可别折腾了，
家里就这点钱哟，可别折腾。
我记得就是我爸和我妈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事儿，我爸跟我说过，当初我爸是开车当教练嘛，其实那个职业很不错啊，那会儿那个职业，大家现在可能想到说开车当教练，你觉得就是一太普通的工作了，但是那会儿开车是一个手艺，是一个生存的技能，那个时代能学车的人其实是地位还可以的啊，比如律师啊，有什么做买卖的啊之类的。那会儿就有一个老板，就是我爸的一个学生，那个老板就跟我爸说我现在要开一个物流公司，说让你呢可以压大车，那会儿就是你现在去买一辆车帮我跑运输之类的，并且我底下有几辆车能让你去管。那会儿差不多我爸是20多岁不到30岁，那会儿如果说我爸去了，那老板承诺了1个月10000多块钱没有问题。后来我妈知道这事儿了呀，我妈跟我爸说去就离婚不商量。
你说这种事儿，这个是就是当年就是老一辈人的眼界决定的嘛，对吧？那个我们家对面外交学院嘛，说我爸去那德国开车去，真找我爸找2次就不去，说我哪能离开老婆孩子，
是，
对吧？我爹要是当时去德国开车去，对吧？我他妈德国佬。
不是你爸那会儿是他自己不去，
嗯，
我爸那会儿是全家人都说不让去。我姥爷那会儿还就是全家开会跟我爸语重心长的说你可不能去怎么怎么怎么着，
就是还是觉得这太折腾了，踏踏实实过日子。
不是因为我爸那会儿职业不错，因为我爸那会儿说一抽烟都往外卖，送的烟送的多的啊，天天是外边吃饭去，就特别好的工作。
你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呀，这个穷人的思想又要把一切归结到命上面了，也没准说你爸去了会有另外的一条道路，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有钱人穷人，那有钱人也有看走眼投资错的时候。比如好几年前聊这什么 AI 这些东西，是有大批的有钱人不认同的，他觉得这个是他妈阿凡达那个年代才能实现的，对吧？小马子就这么说嘛，他妈实现不了什么云啊这那哥的，那后来不是没过几年也实现了吗？其实还也不一定，但是归根结底这不爱折腾这个特性这个是一定的。
嗯，对，
人其实如果不爱折腾的话，其实这辈子咱不说运气特别好啊，不说赶上一个牛逼单位啊，不说那种成才的概率没有那么大。
那我给你讲一个真的是不爱折腾还发财的人。
哦，
我前一阵认识一个人，他是做什么呢，就首先他的年纪啊，他是90年的，
嗯，
但是九几的我忘了，应该是91、92左右吧。
嗯
他也没上大学，然后就等于毕业之后一直也没得干，没得干呢，然后那中间说要我就看这个视频啊，包括自媒体那会儿刚兴起的时候，说要我就研究研究这些， 对吧？然后他也看了看，但是也做了一些尝试吧，然后最后也没做下来。然后后来直到这个抖音出现了，
嗯，
抖音出现了之后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抖音很多人都去买流量，
嗯，
他不光是个人的这些博主买流量，他还有很多的商家嘛，对吧？
嗯，
可能我是公司的号，比如说我是耐克，然后我是阿迪，我都会在抖音上去买流量。那么官方对这事儿呢，其实是有一个扶持的，就是说官方他把这个卖流量的一个权利，他分给了很多的代理商。
嗯，
然后正好这个人他就认识其中的一个代理商，负责代理商的这个人就跟他说，你要不然你也做这个吧，说现在大家都买流量。然后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他妈听都听不懂，
嗯，
对吧？我不想做。然后那人的意思就是说，兄弟，咱也挺好的，你试试，
嗯，
就是你试试行不行？他说那行吧，那我试试。然后试到现在是一年流水30多亿，
这不也折腾吗？
啊，
这不也是折腾吗？
不是，
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折腾的人，
他是一个折腾的人，
嗯，
不是，但是他是被动的。其实他的骨子里，他描述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实际到底什么样。他实际情况下是因为他当年没得干，他没得干，他是想找一地上班，但是他学历什么都不行，他没得干，他做短视频他又没做起来，
那
就别人跟他说这个事儿。那就行了，那就做呗。
那他属于是泼天的富贵。
你知道，就老郑就跟我说，这老板，我听了我都生气。就我真的，我现在可能叫中年人猥琐的嫉妒吧。就我特生气，我一听说谁谁谁就轻而易举的就财富自由了，赚到了特别特别多的钱，我真难受。就我抓心挠肺的难受。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我妈认识一个人，那个人以前是我妈单位的，那个人后来成了一个报社的销售总监，瞬间成为的。那个人以前是单位里边类似于会计啊，或者说文职工作的一个人啊。我妈那个年代呢，其实开除人其实是一个大事儿。这女的工作表现奇差无比，乃至于那个年代都把她开除了。开除的时候呢，什么厂长谈话呀，什么副厂长什么签字，反正就各种吧。最后呢，还给她开了一个欢送会，因为你想那会儿是一个大事，说要把面子全都做足，要考虑到人感受啊。开完那欢送会之后呢，说那意思说最后一天了。说你等一下吧，说最后那个给你拿那个离职证明或者一个材料过来啊，大概是吃这些东西。然后这女的呢就在那个办公室就等着，然后等着等着呢，后来来了一个客户，那客户是哪报社的，说认识这女的，因为之前有这个什么业务往来，说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那女的说呢也不好意思嘛，说这个离职，说想换个工作什么的。然后那人就说，那你来我们报社吧，说我们报社招销售呢。他说那感情好啊，说当个销售的，他说那我就去吧。然后这女的呢就去那个报社了。然后他上班的第一天呢，就让他打电话，就相当于那会儿的电话销售似的，然后就给他一个电话。他打那电话呢是海尔公司的，正好赶上海尔的推广市场部的副总裁接的电话，说那个副总裁啊，说是一个月都不来那公司一趟，正好那天就在，正好就赶上那电话响了，然后那总裁就接起来了，问他什么事儿，他就说我是哪报社的，说能帮你们这边打广告什么的。说那海尔说行啊，说这是好事啊，说多少钱啊，说你给我一报价，然后他就把刊例价给发过去了。定了3年的，一下成为销售总监了，就是泼天的富贵一下就到了，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后来那女的发展都特别特别好，你能想象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富贵吗？这是一个绝对的真事儿啊！我妈跟我说的时候都有点生气，
就你妈勤勤恳恳一辈子，
不是那会儿应该都不叫销售，叫业务员。说其实那会儿能当个业务员不错，说因为那会儿的广告什么是资源类的东西啊，不是像现在媒体这么多。那会儿能当个报社的业务员是不错的，因为报纸就那些，位置就那些，然后人家就总监了。总监之后，人家在海尔现在发展特别好啊，现在据说是国外呢。
嗨，你看你说完这个，
沉默了，
全都沉默了。我就想起，就我做的这些事儿都是阻碍的这个问题了。其实我有时候跟老何聊天也说，比如想干点什么事儿，全都是阻碍，就是怎么也干不成，觉得好像要干成了，他总来一个新的问题，然后并且是我们当下解决不了的。
对，
其实就是以我跟老何跟老郑接触这些年啊，他们俩其实真的是挺能折腾的人，包括老何弄这个电台，其实也是一直在折腾着嘛。就是他们两个真的是逮着一个稍微有可能发财的机会，就一直在钻营，但是一事无成。
你不能这么笑话。
我单纯就说这个事儿，这命。
比如谁谁跟我说了一个不靠谱的消息，起码我会认真去听。我觉得不靠谱，但是我会找身边的人去问。
就老何刚认识我那会儿，甚至啊妄图把手伸向我的公司，因为我们公司做网文，做这个图书这块的嘛。然后说，哎，你能不能搭够搭够牵个线，然后咱们怎么弄一下什么什么的，一直在想办法。就他们两个真的是顽强的小草，努力的生活。
我前两天还想到你们公司了。 还说一会儿我跟你说一下。
有一次老郑接着一活嘛，说要给中国某绝对一线的明星要拍一个电影，要给他投钱嘛，对吧？这多么不靠谱的一个事儿啊。
哎，不是，那个事儿现在推了，
但是在咱们看来是不靠谱的嘛，对吧？
是
这么说吧，就是中国某绝对一线的一个明星，包括某绝对一线的一个导演、
导演编剧
要传一个事儿，然后老郑说了，传的事儿呢需要我们来投钱，看这个事儿，你就想吧。
我解释一下啊，你首先你要认可一点，优质的投资轮不到你，
对
对吧？
轮到你的都是骗局。
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事儿啊，就是我拿到了这个优质的资源。
然后呢老郑那天晚上呢就拉着我还有那个就我们特别有钱的兄弟开了一个这个会，说给我给你们宣讲一下这个事儿。然后老郑还发过一个 PPT， 说那某某编剧曾经拍过什么什么的一个戏啊，相当知名，没人不知道，
直接说叫什么、
拍征服的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导演
琅琊榜那公司、
那个导演编剧乃至主角
就雷雷呗，
大雷雷，
雷雷，
大雷雷，
雷雷，要是听见这节目的话，我们差点成为投资方啊！
是说现在要投钱，说老何，我自己都乐了啊！从我这儿拿点钱，要拍一个电视剧啊！
哎，我不是这么跟你说的，我说我不指望你出钱
啊。
我没说让你出钱，我的意思就是说，
话茬给宣传一下，
就是说这是一个事儿，你可以去找一找，这谁对这个事儿有意见？
他能找着谁？
我能找谁？咱是唯一的有钱的，不也在一块聊天的吗？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的起头一百万，要不能让你投一百万，你空了一下，对吧？
是，反正说起投一百万，最多份额只能给到一千万，再多于一千万的不让投了。
当时我好像正跟厕所刷牙呢，然后老何就进来了。说那个老郑那儿有一项目让咱们给孙红雷投资，
说给大雷雷投投资什么的。后来我跟老郑说，我说这样吧，我说你把大雷雷先叫过来，作为主要投资方，你是不是得咱一块聊聊天啊，对不对？让我看看剧本吧，不是不能投对吧，根据剧本的好坏而投嘛，对不对？包括大雷雷你对这个剧本的想法
可以啊，就是说让你直接去那公司，但是 说你
不是，我是投资方，我还得去他公司，
人都是抢着投 人都是抢着投的好项目，你没听懂吗？别人想投投不了，都没有这路子，我手里有这路子。第一个我分享给你们，
对
不 对,
对,
对，
是
是不
是？
是，
那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怎么了？
是，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为什么我没有扩散到我的朋友那边啊？我不想落下一个不靠谱的名声。我的意思是，就这种破天的富贵啊，轻易不会落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有一定概率，比如说像我妈说那个什么那朋友啊，人家落着呢，
也许就是个机会也没抓住，
啊，有可能是，
那可能人家傻大胆儿就成了，
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咱们是缝中缝，你懂吗？
韭菜中的韭菜，
韭菜中的韭菜。你看我认一个哥们儿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要有什么什么项目，他说是拼缝吗？他说拼缝一般都成不了。我说你不就是搞拼缝的吗？我说你不就成了吗？他就赚了点钱啊，不是大钱。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我至少认识一个，比如说拼缝你是两端挣嘛，对吧？有一个 A 端，有一个 B 端嘛。然后他的意思是，最起码也得认识绝对一个终端。他说咱们接触的项目都是缝中缝，你两个终端一个都碰不着，甚至说过了五六道手中间的缝了，你一个终端你都碰不着，一个资源你都拿不到，所以说这个事儿成不了。比如说老李，你们家种菜的，我就认识这个货源也行。我去跟那个哥哥什么卖菜的去聊去，我说我这块有菜园，但是老李就是一批发商，然后批发商中的批发商，这个就你这事儿就成不了了，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我都懂那剧赚钱了，我再录一期，我给你们分享。
老郑投钱了，
我没投，我没有，我不是搞拼缝的吗？
让别人投，
你
抽水。
你看，我也没有说让老何掏钱。你看我从始至终，我说没有让你掏钱，我说你去找别人。对于咱们来说吧，投一百万家里空了，不能这么干，你得是有一千万，你投一百万。
真正做买卖哪有用自己钱的呀？
对呀、
要不然你就干，比如像电台似的，没本的买卖。
死频道不死道友。
对，那你就靠就出卖自己的时间以及身体去赚钱嘛，对吧？
出卖自己的身体，
就是不是？咱们现在也要出卖身体嘛，对吧？靠卖力气挣点钱嘛，要不你就靠有绝对的资源。你看老郑后来拒这事儿嘛，他不光拉着我嘛，也拉了我们那特别有钱的兄弟嘛，一块聊这事儿。
兄弟，
我那兄弟就是听了大概十分钟吧，后来跟老郑说兄弟，
我睡觉去了。
说这个项目啊，我就先不投了。然后就跟老郑聊了点什么玩的事儿啊，就比如打牌什么的事儿
啊。那意思就是别跟我谈钱了。
反正我始终觉得这个风险跟机会共存，
这个是一定的。
风浪越大鱼越贵嘛。
对，有一些看似你听上去第一耳朵不靠谱的事儿，兴许它就成了。它只不过你为什么觉得这事儿不靠谱？你是觉得可能大雷雷他太高了，或者说这整个这个团队他太高了，为什么要找你？你的疑问不就是在这儿吗？
对，
我跟你说了为什么了，因为我们跟这一方的资源绑定的很深，我们公司就是这方资源投的，
就是老郑的上缝，上缝的上缝，
就是我的上缝跟这些资源绑定的很深。
但是其实你的上缝也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缝，
还有多少缝，
不知道还有多少缝都不知道。
我上缝的上缝就是了。
反正吧，我觉得啊，一切的合作都是在对等的情况下才有机会发生，或者说你有绝对的资源，不管是友情也是一种资源嘛，对吧？不管是什么，比如说我认识一人，我特别穷，但是我认识那人呢特别有钱，那人跟我关系都特别好，就以前是穷哥们起来的，
他还不愿意养着你。
他不是，这也算是资源吗？就是说当你有绝对资源的情况下，你才有机会去怎么怎么样，对吧？那节目中间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听友问我们如何听到最新的节目呢，还有更恐怖的灵异，包括还有很多人问我说这开头结尾音乐都是什么呀，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话茬 VIP， 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最新的节目啊。我一同事前一阵跟我聊天啊，他说真羡慕那帮二代什么的，我说有时候你也不用羡慕他们，对吧？他们的爹妈或者说他们的爷爷奶奶那辈儿承担的那个风险，你爷爷奶奶没承担过，你爸你妈也没承担过。
那是我爷爷奶奶的事儿，
就反正就是他们也没承担。虽然是这么说，
那是我爷爷奶奶的事儿，我没有啊。
但是如果说你爷爷奶奶承担了那个风险并且失败了，你活的还不如现在呢。
你的意思是我今天过上这样日子应该赖我的爷爷奶奶？
你这个就错了，你活的不会不如现在的。他再怎么着，他比如说那会儿失败了，他总会有一个地儿住，他只要有一个地儿住跟现在就是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反正我这么一说啊，我那同事啊之前也参加过咱们节目，雷老师，他说他以前从小是一个特别特别有钱的一个孩子，家里巨有钱啊。他爸是可以说是当地，不能说是当地首富吧，他爸是可以说那几个村里边他爸是最有钱的一个人了，在河北。他爸以前是开面粉厂的，做的当地已经特别特别大了，并且谈了很多大企业了。他那会儿在他当地上学啊，他从小就是一身名牌什么的，他的同学穿的都不是牌子的衣服，后来他受鄙视，因为他的一些牌子他的同学都不认识，
以为杂牌，
以为杂牌呢，不认识。但那会儿的孩子他们就认当地的品牌，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么有钱啊，
安踏瞧不上耐克，
可以这么理解吧。他说可以穿的叫半奢侈品了那会儿。后来呢他爸就是他叫受人蛊惑，因为没有成功嘛，他就管那叫受人蛊惑。后来他爸就把面粉厂关了，又借了一大笔钱开了一养鸡场。当时有一个鸡特别有名，就相当于肯德基似的特别有名本土的一个品牌啊，他爸已经谈下来了，合同都拿着了，并且工厂也都运转起来了，禽流赶来了，所有的鸡全杀，厂子直接关。他爸背负了特别特别多的债，说头两年他爸靠了小2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钱刚刚给补完这窟窿，他爸就是拼了一把呀。如果他爸当时要拼成了，禽流感也没来呢，他能跟我成为
雷老师就是河北餐饮业巨头的儿子，
雷震川吗？雷公子吗？
这个属于是天灾
给他爸弄的。他爸现在什么买卖都不相信了，就什么都不相信
了，怕了，
一次都怕了。后来家里边也有变故，然后包括他们家会遭亲戚朋友的白眼，包括亲戚朋友都躲着他们家，怕他们家借钱。
所以你这就看，就是以结果论，那该不该折腾？如果他爸现在那面粉厂还开着，雷老师估计也不会跟你成为同事。
对啊，
人过得也风生水起，
面粉大王啊，
面粉大王那大公子，
雷老师就是企业家，
对，
开始接手他爸班了。就有一次我们俩走在马路上嘛，就看到一辆法拉利嘛，他说如果当年我爸要成功了，这辆车我现在早开上了。
哎呦，听着我都想哭
啊！
哪有那么多如果？他如果我爸当年去他妈德国了，我现在也不在这儿录音了，我
日耳曼小王子。
嗨，你说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儿，这个是我媳妇跟我说的。我媳妇说他爸呀，年轻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还有俩哥们儿，他们哥仨一块儿，那会儿不都流行做生意做买卖吗？
嗯，
应该是90年那会儿，说想一块儿去深圳做生意去，哥仨一合计呢，直接就走了，就去了。去完之后他具体跟我说卖什么东西我忘了啊，但是人家当时那会儿因为刚改革开放嘛，对吧，其实那个深圳的这一块的就贸易什么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整个环境，然后他们就找着一个买卖，具体卖什么我忘了，反正就是利润非常之高，就恨不得是
你一块钱进的，然后你可能能卖二十块钱，就是那样的一个买卖。他爸在那儿干了几个月，然后就跟这俩哥们儿就产生分歧了。
哦，
嗯，因为是什么呢？他爸觉得一块钱进的东西为什么要卖二十块钱？他卖两块不就行了吗？那俩哥们儿就觉得说人他妈都卖二十，他爸觉得不行，说让人丧良心回来了，就现在这摊钱就我也不要，我拿我走行吧？那你们愿意干这丧良心的事儿，你们俩干的行、然后他爸就回来了。
每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时代人思想是这样的，不一样。你看老郑他姥爷不是还是厂长的吗？老郑他妈的，这老老张母亲的工作，你看他姥爷都不给安排，他就是这么一个思想。
不是，他这个是一个当年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当年我姥爷用我二舅的话说，就是说我姥爷是不正眼看人的，就是说到那个份上了，就是恨不得他觉得，就除了那几个领导，其他人都是平民，就是抬头看天上看了一辈子。
我的意思是，就是他能这么傲的一个人，就是我做的正。我不给你来那套头一刀摆那套东西。
嗯，
你看就前一阵我奶奶跟我妈聊天嘛，说你看我爸我大爷我跟我姑姑仨孩子嘛，那会儿都吃不饱。那会儿我奶奶说当时的思想就有多么的封闭，也不叫封闭吧，当时的思想就很死性啊。对于现在来说，我奶奶是看药房的，赤小豆就是薏米那不都是药材吗？
嗯，
我揣兜里一把那不就是饭吗？你想个问题吧，就是不拿，
你那叫犯罪，你那叫侵吞国家资产、
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就揣兜里100亿米，也没人知道，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孩子能吃饱啊，但是所有人没有那种想法，
那
就觉得是
你揣一把，我揣一把，那怎么办？
是，但是所有人就没有那个想法。你没有那个想法之后，那孩子他就饿着，我也不拿，就是这么个思想嘛。时代不，
为我身体好，
是我的意思。那会儿想法他不会来回拐弯，包括你说那什么一块钱进的东西两块钱卖，按咱们现在来说已经是非常暴利了，对不对？
嗯，
一块一卖咱都觉得合适，能赚10%呢，已经很不错了。但那会儿他就能卖20，那人他就觉得。
我想知道那俩卖20的叔叔如今如何了？
应该不太能知道了吧？
应该不太能知道，没什么联系了。
应该是这企业家级的了吧？应该是，
具体不知道，后来也就没什么联系了。
当然你要说干下去，也没人逮起来了，有可能。那会儿就
生气，
那会儿就投机倒把。
那会儿不叫，因为都九几年了，那会儿已经不叫投机倒把了。
下海经商，
那个就是经商。就其实包括现在，我从我爸身上就还能看见这个影子呢。比如说我有时候带我爸出去吃饭去，
嗯，
比如说一拍黄瓜，28。
嗯，
然后我爸就说：“这要是我开饭馆，8块，
28确实有点丧良心。”
举一个例子嘛，对吧？可能人家卖28的原因是因为，那我他妈装修花了几百万，我这地儿我值这个钱，
是
对
吧？
对，
叔叔考虑的就是这碟黄瓜。
我明白，叔叔考虑的那个饭馆名字我都想好了，平凡小馆，
真实惠小馆。
他明显他就不想做大做强了，就想糊个口。
老郑盖饭。
老郑头盖饭啊，行，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吧。然后下一期吧，咱们聊聊有很多运气性的事儿啊，包括身边都发生过，包括有很多倒霉的事儿啊。我们为什么至今没有发财，是吧？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我操，怎么就发财了？
就我特难受，
突然就发财了。就是这个人，我非常了解他，就是他能发财，其实我也能，但是他就是发财了，我就是没有。然后咱们下期聊聊吧，好吧？
嗯，
行，这期先到这儿吧，拜拜，
拜拜。
我随便买，卡卡哇塞，再来一遍。算命先生说我钱富贵马上来，财神爷爷许诺我一定发大财，月下老人答应祝我没羞没臊谈恋爱。占卜姐姐说我拿到了今年最好的塔罗牌，老板保证我当天也能完成 KPI。相信对象信誓旦旦，让我随便买。